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中共防长罕见公开讲核武，美将军话必须做好战斗准备。习近平向华尔街中共太子党动手啦。乌克兰开清单要军援，1000门榴弹炮，300套多管火箭。最无辜的受害者英国服装，因被唐山打人者穿着而遭抵制。港后任特首李家超话：新闻自由无限，忌怯反驳。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同所罗门群岛签约，并试图建立军事基地之时，美国两年一次的南太平洋国军兵种联合演习，6月6日至6月17日举行。曾担任军演指挥官的美国一星准将誓言，必须做好决定性的战斗准备，应对中共发起的军事挑战。中共防长魏凤和6月12日在新加坡称，共军准备发展核武。美媒评论说，一位中共高层军官罕见就核武公开发表言论，美方认为应该就此进行军事谈判。6月6日至17日，美国驻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在关岛和南太平洋地区举行每两年一次的各军兵种联合军事演习。参与军演的有列根号和林肯号航母，和被称为轻型航母的第二艘美利坚级的尼波里号两栖攻击舰、15艘水面舰和200多架飞机，和来自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太空军的共13000名军人。美国之音6月13日报道，曾担任坚强盾牌联合演习指挥官的保罗·帕奇 Paul Birch今年3月晋升一星准将，上星期刚刚接任驻地位于关岛的美国太平洋空军第36联队的司令官。他在指挥权移交仪式上说，如果中共对美国和盟友发起军事挑战，美国必须做好决定性的战斗准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11日表示，中共正对领土主张采取更咄咄逼人的做法，他挑衅行为越来越多，包括在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共军战机一直对台湾的防空形势进行探测。6月12日，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言称，共军正在发展核武器，并辩解说，考虑到国际的安全状况，中共的做法是适当的。纽约时报6月13日报道，尽管专家之间存在争议，大多数人认为随着共军一直在度为发动入侵积累装备和技能，危险正在上升。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否将向华尔街的中共太子党群体动手？中共官方接连传召包括瑞士信贷、高盛、瑞士银行等全球金融业巨头，警告这些外资投行不可以给中共区的高管过多奖励，否则可能会触犯党的规定。彭博社13号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国监管机构今年在上海和北京的会议上接连警告多家外商投资银行不要过分慷慨地奖励银行的高管，并要求减少给高管的现金奖励。中共官方仲同呢啲喺中国经营业务嘅主管们讨论点样经营许可、招聘同埋数据安全等问题。报道提到，尽管外资银行仍多公开表示致力于经营中国嘅业务，但私下都对中国嘅发展前景表示担忧，尤其系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寻求第三个任期继续主政下，全球投行正重新评估喺中国发展嘅前景。来自纽约、伦敦和苏黎世的银行界观点都认为，短期看来中国市场的发展难乐观。国际投资银行放眼中国的市场多年，尽管在中国仍难以和国有银行匹敌，但好像协助中国国营企业在香港上市就是块庞大的利益。华尔街和国际大型投资银行多年来经常雇佣中共高官的子女们来打开进入中国市场的窍门，亦曾引发美国官方的调查。201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urity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就曾调查摩根大通 JP Morgan 在中国的业务。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在2007年 同2010年先后雇佣了中国前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柱光的女儿张希希，以及中国国企光大集团董事长唐湘宁的儿子唐晓宁。尽管两人都在2013年前离职，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光大集团后来都成为摩根大通的客户。纽约时报曾报道，外资投行雇佣一个背景深厚的中国官员子女担任要职或者是中国区的总裁，可能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回报。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女温如春就曾在瑞士信泰和摩根大通担任高管或要职。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仔朱云来亦曾任职于瑞士信泰。俄乌战争即将满四个月，英国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报道，俄军和乌克兰武装部队相比，大炮部分是20:1，弹药部分更高达40:1，显示双方的战力悬殊。对此，乌国媒体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今日13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部统计，要实现和俄罗斯重型武器平等，将乌克兰领土从俄罗斯入侵者手中夺回，乌克兰至少仲需要1000门榴弹炮等武器。报道仲特别提到，由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领导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第三次会议将会在6月15号举行，提醒撒药的意味非常浓厚。根据乌通社引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里亚克的推特发文，直言要结束战争，我们需要重型武器，并开出清单数量，包括1000门、155mm 榴弹炮、300套多管火箭系统、500辆坦克、2000辆装甲车及1000架无人机。推特最后提到，6月15号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美国与欧盟国防部长会议，我们正在等待决定。大陆河北省唐山市近日发生9名男子围殴女子并致后者受伤的事件，引发全网怒爆。事发第二日，多个与唐山打人事件有关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累计阅读量突破20亿次。其中一位参与打人的男子身穿一件上面有一只老鹰的英国潮牌服饰，结果网友们纷纷抵制该品牌，导致后者无故中枪。一些为了准备618购物节的商家，为了冲击销量，囤积了很多该品牌服装，结果现在很有可能被罢买，纷纷在社交媒体诉苦。综合6媒报道，唐山打人事件连日来不断发酵，有网友抽出这一次打人案中其中一名施暴男子所着 T 恤的品牌，扬言抵制，还有人讥讽说这个是食烧烤专用战斧。根据事发监视器拍到的画面，一名男子穿着一件 T 恤，后面印有一只大老鹰，还有一个大大的 boy 字。有网友制作了电脑绘图，详细列出该名男子的外形、特色和配件，并提醒网友，凡是看到这样穿着方式的都应该远离。据悉，打人男子所穿的品牌是英国潮牌服饰 Boy London。该品牌官方微博从10号至今不断有网友去留言评论，询问你们的品牌是否有参与涉黑。还有网友说，这次是 Boy London 无辜躺枪。对于躺枪一事，该品牌回应坚决抵制暴力行动，希望能安抚网友的情绪。还有网友表示，再过几天就是618了，卖 Boy 的老板要喊得一句句了，就怕着了这些这样服饰都不似个好人，结果都不买了，老板要哭晕在厕所里面，是不是我着了这件衫去吃早餐就没人敢惹我了。这件衫600多元一件，一般人也不舍得买。中国都是有社会地位的人着，犯罪同款监狱潮服，喊得好惨啦，啱啱先至买返嚟仲未开始着啊。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近日就新闻自由发表言论，话喺香港只要唔违反法律，新闻自由空间无限。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回应指，香港传媒出现寒蝉效应已系有目共睹嘅事实。李家超星期日12号在中共喉舌大公报120周年庆祝活动致辞时话， 香港新闻自由受基本法保障，并符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相关规定，强调只要不违反法律，新闻自由空间无限，而且标准同世界先进地区一致。陈朗星回应，只在现时社会环境下，不少传媒处理新闻时更小心，认为寒蝉效应已出现，并指传媒报道是否无顾忌，大家有目共睹。好耐冇露面嘅浸大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喺接受传媒查询时表示，唔认同李家超形容香港新闻自由无限嘅讲法。佢举例子，香港近年多间传媒相继结业，有新闻从业员被捕。另外，香港外国记者协会 FCC 以唔想误堕法网为由停颁人权新闻奖。香港传媒纷纷关注喺港区国安法同煽动罪下的執法准则等等，都一再证实令大家对新闻自由的感受是同以前不同。身居英国的香港文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则是念书撰文，批评中共喉舌大公报是屎眼传媒，指当年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章由代表一代精英的良知转变成为官方的传声筒，权力阶层的喉舌，最后走向权势中人的屎眼。大公报的120年讲明在中国人社会报业可以变得如何地堕落。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新闻自由度持续下跌。今年5月初无国界记者公布2022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当中香港排名148位，较去年的80位大跌68位，是史上最低的排名，被归类为状况艰难。武官出身的李家超从宣布参选到当选过程中多次发表有关香港新闻自由的言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